现在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然后第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了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呢，我们看第十四章二十四节，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行之功，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们住了多日。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使徒保罗的三次的环游布道。在时间上，我想我们要有一点的交代，到底是保罗什么时候做了这件事。我们对于是哪一年哪一年，我们的印象不一定会深刻，但是我想最好的就是我们来看看保罗他一生，一共是他从得救到寻道刚好是33年，所以我想我们用他的一生，我们来做框架，那么这样我们大概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做了什么事啊。那么这个33年呢，刚好分作3个11年，所以第一个十一年，第二个十一年，第一个十年。那么第一个十一年就从他得救一直到他后来不是从耶路撒冷被遣回大树嘛，所以大概这十一年，他就好像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头30年一样，他在耶和华面前伸展如嫩芽，他过了隐藏的生活。然后到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十一年呢，好像圣灵呢把保罗那个水啊储蓄在一个水库里面，然后水闸一打开，我们知道那个水就奔放出来。所以保罗第二个十一年呢是结果累累的十一年，那么这三次环游布道就在这十一年里面，所以这个很好记的啊。那么到了这十一年完的时候，他就上了手铐了，就带着锁链，然后从那里就被解到，然后从那里就被解到罗马去。所以最后的十一年呢，保罗可以说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一直到被逐，一直到被逐得到进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保罗的一生呢，头十一年好像婴孩期一样，第二个十一年呢是少年期，刚好他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所以结果累累啊。然后呢，到了最后十一年呢，那么刚好是保罗可以说是保罗成年的时候。所以大概我们如果照着保罗他的一生，我们知道说保罗什么时候走完，什么时候做这些事，所以刚好是在中间。所以大概你想想看，这个年刚好差不多十一年之间，所以三次环游布道是在十一年之内完成的。那么到了这个十一年的中期，所以大概你们有点概念，就是到了十一年中期，就是大概5253年的时候。5253年呢，刚好是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这是保罗第一组书信。那么这一组书信呢，是 当他在帖撒罗尼迦工作，结果教会诞生大概没有不到几个月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你这个大概保罗的行程，你大概把它放在什么地方。那么那个是第二次环游布道，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第二次环游布道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刚好是在他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他的少年期的阶段中期的时候，所以这样大家大概有了概念。那么到了晚期的时候，那么那是很毫无疑问是第三个这个环游。因为在你看，你记得第二次在哥林多他住了1年半，那么以弗所呢是3年，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可以知道你整个加起来，那么包括他在路上，所以加起来大概是我看大概是11年的样子。所以大家如果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想就我们对读使徒行传应该就有认识了。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回到这个保罗的第一次的环游。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我们好吧看一下地图。我觉得大家手里都有一本圣经，圣经后面都有地图。 那么如果大家翻到这个地图的话，你会请你大家找到有一个是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本圣经都这样，我的圣经是两节式的中文的啊，繁体的，所以应该如果大家找到的话，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圣经，我们先把大概走过的地方。那么大家看这个第一次传道旅程，当然从安提阿开始啊，从安提阿开始。那么可以说在敌人的领土里面，你看我们的主建造他的教会，借着那些四散的门徒们。好了，然后呢，从那里就打发人出去。那么到了西流基就到了海边嘛。西流基王朝，不要忘记，就是我们所说的希腊的王朝。然后大家看下面就是居比路，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啊。居比路的风光是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么他先到东岸叫萨拉米。然后西岸呢，它整个横过来就是帕福，帕福呢是那时候的省会，就是说这个岛啊，这个岛有个总督嘛，总督叫做士求保罗，还记得吗？那么然后呢，它的总督府就在帕福。那帕福的风景是非常非常美丽，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地中海啊，大家如果真的去过地中海，你别的海都不要去。因为你没有看那个海像那么蓝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天非常蓝。所以你看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蓝色从哪来？圣经蓝色就是从这个地中海沿岸，不是很多海瓜牛嘛，他们从里面抓到了以后呢，那么然后就在看天气，如果那天天气艳阳天，这个是个天蓝蓝蓝的话，那么那个时候呢，你从那里面拿出来的那燃料就是什么蓝色的，如果那天是阴天的话呢，拿出来就是紫色的。所以圣经里面的蓝跟紫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天气非常的美，非常蓝。那因为天气很蓝的缘故，所以那个景色非常非常美。那为什么希腊有很多神话呢？神话跟幻象有关系嘛。所以他一天到晚风景太好，他就东想西想嘛，他一朵云彩也可以想这个，什么都可以想这个。所以你知道就他们最有名的爱神，就是维纳斯女神是怎么诞生的，就是在帕夫诞生的。这个你到了帕夫附近以后啊，你会发现那里的这个海湾的水很美丽。那么他们的传说呢，就是说这个维纳斯女神这个爱神就是什么，就是从那个帕夫附近的那个海浪啊，不是有一些白沫吗，那从那个白的泡沫慢慢慢就生出一个爱神出来，所以这人幻想的结果，所以这个就变成希腊神话，后来就变成希腊的宗教。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到吗？这个保罗所走过的这些地方，你就可以知道说当初这个根本这个是希腊世界嘛。好了，到了帕夫以后，那么他就往就这个在这个小亚细亚就登岸了。你看在登岸什么地方，就是亚大利，亚大利是个港口。所以到了亚大利那个地方是瘴气很重的，所以有的Ramsey 就认为说保罗呢很可能就在那个附近打了，就因为那个很多 malaria 嘛，就是很多瘴气，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常常那一带得疟疾不稀奇的，所以保罗说我到你们中间又恐惧又战惊，那么所以他们相信可能是他打百字的情形，所以又战惊。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一带的确是瘴气很多的。那么然后呢就到什么，就到别加，就是马可开小差的地方。然后从那里你看就往北走到哪里，到安提阿啊。我们说这个距离大家现在看上去好像很，其实不近，这个距离就等于什么，就等于以色列从南到北的距离，从南到北。然后从安提阿呢他就到了以哥念，从以哥念呢就到了路斯德，叫路斯德呢就到了特比。那么到了以路斯德跟特比那一带，就是可以说蛮荒的地方，那一带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开化的地方，那希腊文根本到不了的啊，一个文明能到那里是一点一筹莫展的。所以呢保罗最后终于到了特比。那到了特比以后他又回头走，那么路斯德以斯念，然后又回到安提阿。 那么一路上，当然，我们然后最后从安提阿呢又回到别家，回别家呢回到了这个亚达利，然后最后呢又回到安提阿。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哈，这个就是这个其实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保罗第一次的环游。那么大树在哪里？大家看看，你看看那个地图，这个大树其实离安提阿不是很远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地图上应该有三个安提阿，一个是叙利亚安提阿，一个是大树的安提阿，一个呢是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么在大树的安提阿，保罗就诞生了。然后呢，在叙利亚安提阿，你看神就大用保罗。那么然后呢，到了比西底安提阿，那么保罗他心中有一个目的，要在那里他要做一件事。那这件事起头马可不懂，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我们就懂了。所以这个就大概就是整个第一次环游步道的路线。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应该很快可以回到圣经，回到使徒行传。那么我们要看到底这个第一次环游步道，那么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那么首先呢，弟兄姊妹，你读第13章的时候很清楚，这个圣灵呢，就他们受圣灵差遣，他们就驾到西流基，从那里呢就坐船了。那么这里刚开始保罗是坐水路的，那你注意哈，在刚才整个就是小亚细亚也好，甚至于到欧洲到腓立比也好，你走这一段路程的时候啊，平常的冬天是不能走的，冬天是很危险的，所以冬天很少人赶路的。但是呢，普通的风呢都是西风，所以你注意，保罗他出去环游步道的时候，他长途他从来不走水路的，往西走他不走水路的，短途可以。那第一次比方说从西流基到居比路他走水路，但是到了第二次环游步道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就不是走水路了？那就不是，因为那个时候走水路恐怕是不是很好，所以他就根本走陆路。那么所以正常的情形呢，如果保罗自己可以选择的话，他一定走陆路，他不走海路。所以这一段是比较特别，不过这一段很短。然后到了居比路就到了萨拉米呢，那里有犹太人的影响，所以有会堂。然后最后呢，他们就跨过整个的这个塞浦路斯岛，结果就到了帕夫。那帕夫感谢主呢，他就结了第一个果子，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士求保罗。那么当然这里面穿插了一段以律马的故事。以律马的故事就是他是行法术的，然后他抵挡使徒，那么叫这个方伯这个不信真道。那个方伯其实就是总督，就是那个整个岛的总督啊。那么很明显的总督府呢就是在帕夫。那么结果你知道圣经说，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那么然后呢，我们下面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了。那么他的眼睛就瞎了，然后呢这个方伯呢看见这些事就信主了。那么所以可以说保罗结的第一个果子是什么？第一个果子是士求保罗，他名叫士求保罗。那么这是12节。那么这个中间很有意思，中间呢他特别路加有个交代说扫罗又名叫保罗。那么很有意思，13章第13节以前路加向来叫扫罗，叫扫罗的，然后到了13章以后呢就叫保罗了。那么现在路加怕说这个保罗，大家以为这个保罗到底是不是扫罗呢，所以他前面说扫罗又名叫保罗，那先下埋下个伏笔，但从13章13节以后就正式的就叫保罗了。那为什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古时候啊，一个将军出去征服一个将军出去得着，比方说他把西班牙拿下来，然后如果拿回来以后呢，那大家这是他的成就嘛，所以在他的名字的后面就加上西班牙这个字。然后呢，如果他又征服了巴西又再加上巴西，如果再征服了这个中国再加上中国，所以你就要看他名字啊，名字越长你就表示他越有成就的。所以呢，这个名字放在加在后面就表示什么？表示他的成果，表示他的复杂，表示他的战利品，那表示他的战功。所以呢，在古时候，如果你叫这一个将军他出去能够得就这个非非这个可以说有很辉煌的成果的话，你就要看他名字就可以了。那扫罗呢，现在开始圣经说叫他保罗。 所以你知道他前面是扫罗，但又加了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保罗。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个战利品，他第一个果子叫是什么？叫士丘保罗。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从现在开始他的名字就叫保罗了。感谢神，在居比路岛他结了第一个果子。那么士丘保罗很有意思，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呢，现在如果大家到比西底亚安提亚的话，你会找到一块石头，这块石头现在还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而且我们特地上一次派人拍了个照片，很有意思。那如果那里有个士丘保罗，那什么意思？那就证明这个名字不平常。所以研究这个圣经的人就认为说呢，很可能啊，这个士丘保罗的家是在哪里？是在比西底亚安提阿。不过现在他做了总督了嘛，所以被派到什么？拜到居比路来。所以他蒙恩得救以后呢，他一定拜托，他一定恳求这个保罗到了比西底亚安提阿，一定要把福音送给他的亲人。所以根据考古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居比路和比西底亚呢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到比西底亚安提亚去？那么最少有一个原因，如果这个考古的证据是对的话，那么就是很可能这个我很可能怎么样呢？很可能这个保这个他第一个果子就求保罗或者给他一封介绍信。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因为你知道那是个大家，你那个士丘保罗根据考古那是个很大的家，那这些人当然跟皇家跟罗马朝廷有他一定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可以想象保罗借因着他的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到比西底亚安提亚，而且比西底亚安提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比西底亚安提亚可以说是第一次环游布道的这一个非常重镇，可以这样说啊，是一个重点镇。那么好了，从这里以后呢，那么当然他就后来这个就在庞菲利亚就登陆了。那他当然应该是从亚达利登陆了，那么然后呢再到了别加。那别加呢是一个罗马城，那今天从废墟里面能看，您能看得出来那是一个到罗马城我讲过它一定有个直接的，有一条直接，那么然后两边呢就有很多的店。那现在你到别家去，那个废墟很壮观的，因为很多东西还留着，所以你大概看得出来那个别家很宏伟的情形。所以这个是个典型的罗马城。不过这个罗马城啊很有意思，这个罗马城啊它在这个城的中心，就是如果一个街道往下走的话，哎，它这个街简直像个花园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道的河啊，当然是人工做出来的河了，它为着美化整个的城呢，就从比较高的地方呢就沿着那个直接呢一直往下流。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是一个像一个花园城一样。那么读圣经呢就问一个问题了，因为这个花园城啊，这个花园城大概是在启示录写完了以后而有的，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所以保罗没有看到的花园城。不过呢，我们特别提的就是别加，就这么一个，就我是让大家印象就是它是一个罗马的城。那么不过呢，罗马城都有直街，但是从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看见一个罗马街说街的中间有河的。所以现在有人就很好奇，这个街里面有河会不会是根据新耶路撒冷的模式？因为那个慢慢后来你知道这个谁呀、啊、这个约翰的启示录慢慢就流传了，那么当然也就是在那一代，在小亚细亚那一代。所以到底谁先谁后我们不知道，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你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个城有一点像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个街道从神宝座 就是那个街那条路，圣经里面的新耶路撒冷路只有一个，所以那条当然从宝座一直到城的广场。那么然后圣经说在街道的中央什么有水流过，所以这个的架构啊就很像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一座花园城。所以别加呢是一座花园城。那么到了那里，当然保罗有很多的机会，因为是这样的一座城。保罗还有一点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保罗工作的向来重点都放在城市，而主耶稣在 地上的工作重点放在乡村。比方说加利利海有240个乡村，但只有一个城市，就是提比利亚，而且提比利亚恐怕主耶稣从来没有进去过。但是你看保罗就不同，保罗他传福音他都是找到当时大都会的地方，都是找到罗马城，像这种城的地方。所以圣经特别讲的别家，你看到别家，然后呢在那里就在那里。但是你注意这一段圣经，很明显的就是保罗到别家的目的是要到比西底的安提阿。所以如果他光是讲道的话，别家可以讲，亚大利也可以讲，那现在为什么他要到比西底安提阿去？那么到了别家，如果你打听一下的话，你就发现说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和别家有一点是很相同的。为什么呢？别家是一座花园城，比西底的安提阿呢也是一座花园城，那个架构很像很像的。那么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个街道上中间也是有水从中间流过的，所以你看在这一块这个希腊的土地上，你看很明显的别家呢这个周围通通是一片荒野，那么他的邻居什么邻居就在最北的地方，所以你看见这两座花园城啊，就做很多地方很像很像，所以一面是邻居，一面呢这个又是很多地方很像。不过问题就是他离开太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从别家到这个到什么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要大概走路就等于从以色列南部到北部，远还不要紧，而且很高，有3000英尺那么高。那别家根本在海平面上嘛。刚刚在海平面上，那么一个在海平面上，一个在海平面上大概300英尺，两个都是花园城，两个天涯若比，两个好像是邻居一样，但是又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因为什么？你要从那里到那里，你看见你就知道，到现在我们刚才说过，到现在都没有路，到现在今天都没有路。而且后来我们等到我们真的从上面下，我们是上面下来，我们没有这样下面上去。下来我们稍微观察一下地形，就是很可能保罗就是沿着那个河慢慢往上去，但这是非常危险。所以圣经说江河的危险，倒走江河的危险，就指这一段来说的。所以大家回过头去看呢，如果保罗所走的这个所有这些地段所经过的三次环游步道，如果我们要选举的话，我们要选说哪一段路是最艰险，哪一段路是最难的，就是这一段路。所以大家要记得，从别家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可以说是保罗三次环游步道里面恐怕是最艰辛的一段路程，最艰难最艰难一段路程。那么这个大概我如果算过，如果我那这个我如果没有错的，大概最少要10天才能够到，就是10天。那这个可能不一定到得了，就是从比西底安提阿。那么你想从最低的到最高的，这一下子高起来了。所以你到了别家，保罗告诉大概保罗告诉马可，你看我们要往那里去。他一看，那你一看你就知道，那个就是很有名的，就是你到了海边，你往北边一看，你就知道这个就是高山了，这个就是土耳其的特点。而且那一带的地势呢，是比普通的地势都要高的。所以在那一带，如果就地势来讲，你要找的最高的地方，那个大概就是比西底安提阿。比西底安提阿可以说那个附近最高最高的地方。那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去那里呢？但是保罗坚定一定要到那里去。大概马可啊打听了一下，旅行社打听了一下，哎，结果发现这条路太难走了，所以他不要了。他说我要妈妈，他就回去了。他真的临阵逃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古时候他们给马可有个绰号，说他是短了个指头的人。因为那个时候啊，如果你要做逃兵，比方说你要去当兵，你要不肯当兵的话，你把一个指头切掉，你就可以不当兵了。所以古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马可是个逃兵，马可逃了好几次，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次。所以呢，马可就临阵脱逃了。但是两个比他更年长的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坚持要往前去，再辛苦他们是，我们说过保罗其实是踩在斯提凡的血迹道路的上，他继续往前。所以现在呢，他一定要到那个地方。那这个和斯提凡有没有关系？和斯提凡有关系。原因在什么地方呢？等到保罗真的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他在那里讲了一篇道，是不是？ 这是保罗一生第一篇的道。保罗当然可能讲了很多道没有记录下来，但是记录下来了第一篇的道是在哪里讲的，是在比西底亚安提亚讲的。如果我们想知道保罗十三封书信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请我们记得那个整个十三封书信的内容，那个胚，那个真理的胚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那个十三章那里来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为着要到那里，现在保罗他第一篇，他第一次为神说话，他第一次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那他就选择了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最高最高的地方，他仿佛要向全世界发声，现在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所以神在比西底亚安提亚也做了一件新特事，很新的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不要忘记，从这里你看见保罗神话语的知识，他到底的道第一篇的道在哪里讲的，是比西底亚安提亚讲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说从别家到什么到比西底亚安提亚要走那么远的路，那么长的路，十天的道路，不光是十天道路，而且慢慢往上爬，而且可能有江河的危险，有盗贼的危险，但是保罗跟巴拿巴把性命置之于度外，他一定要到那里。当然一面很可能是那个总督是求保罗求他，但另一面他有一个使命，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在比西底亚安提亚他选择这个地方做他的 platform， 做他的讲台。那么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几乎是站在全世界的最巅峰，他要告诉大家说到底这个福音是怎样的福音。那么大家如果把保罗的第十三章所讲的道你好好读过的话，很稀奇，整个的架构很像斯蒂凡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斯蒂凡呢，这个对他影响太大太大了。那么保彼得讲道的时候是跳的，从约珥书跳到使徒行传，不是跳到诗篇十六篇，然后诗篇一百十篇，那这是彼得。但是斯蒂凡不是，斯蒂凡从创世纪开始，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按照次序讲，他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你看这是斯蒂凡。那么如果你读保罗也是这样，他一开始也是从旧约开始，很清楚的，不过呢他从出埃及开始，这一回他不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因为不要忘记啊，这一篇道是接着斯蒂凡的，所以呢斯蒂凡讲过的他就不讲，然后斯蒂凡没有讲，他很快的一下从什么呢，他从这个出埃及，然后一直就讲到士师记的时候，然后就讲到他们扫罗，然后讲了大卫，然后接着就说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你看现在很快就切入正题了，明白吗？他讲的这么的目的一定要讲到大卫，一定要讲到大卫。为什么讲到大卫呢？因为大卫然后从这个人就马上去接到主耶稣了。你记不记得斯蒂凡讲到哪里？斯蒂凡上一次讲到哪里，讲到因为他讲的大卫跟讲的所罗门是要讲的圣殿嘛，对不对？因为大卫不能建圣殿，然后所罗门建了圣殿，然后就完了，讲的历史讲到那里就没有了。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根本就是接着斯蒂凡，他根本踩在斯蒂凡的路上，所以保罗可以说完全接，是保罗没有完，比斯蒂凡没有完成的讲章他完成了。那么斯蒂凡如果从预表的角度，如果从怎么说呢，从因为你知道斯蒂凡的这个在哪里，斯蒂凡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约瑟。那么很明显斯蒂凡仿佛告诉我们，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就是约瑟，那就是约瑟就是基督的预表。那么你看约瑟的兄弟怎样把他卖掉，然后神却怎样，所以接着这一段话里面是有话的，你看得出来斯蒂凡他讲约瑟，但事实上他心中想的是基督，是我们的主，很清楚。所以真正的预表学，真正讲圣经的预表，你如果从旧约里面来看，谁是最早开始呢？是斯蒂凡最早开始的。那不止如此，然后他讲什么呢？讲摩西。摩西可以说是他整个六十几节，他整篇讲章里面一半是讲摩西的。但是不要忘记讲摩西，他有重点的， 特别是后来他怎么样被他的兄弟弃，被他的弟兄弃绝，谁设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呢？然后他说这摩西就是他们怎样怎样，然后神却设立他做什么？做救赎者。所以你看见吗？就这很明显的，他讲的是摩西，他心中想的是我们的主嘛。我们的主怎样被弃绝，结果神立他做什么？做君王，做救主。这不是彼得的话吗？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见保罗的斯蒂凡的话是用图画来讲的，大家都听得懂，他没有把它明明点出来，所以这是斯蒂凡的特点。那么斯蒂凡整篇的讲他有没有讲到耶稣呢？没有，这两个字没有讲的，讲的义者，他讲那义者。所以呢，你如果读斯蒂凡的讲台的话，很信息很清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大家心里都有数，那个义者是谁？当然指的我们主耶稣说的。所以从头到尾你看见斯蒂凡讲的道是传福音不错，大家心知肚明，这个道不可能产生误会的。但是很稀奇，这个斯蒂凡就是没有点名点出来的，这是斯蒂凡的道，你看见没有？但是现在是谁把那个影子，把那个 shadow变成那个影子，完全把它显出来呢？是保罗，很清楚的。所以下面接着就讲到耶稣，然后后面就讲到最后呢，他最后就是说他们呢，在就是在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结果求比拉多杀他，然后呢既成就了，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了下来放在坟墓里，然后下面说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现在保罗不能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他不能这样说，因为他不是见证人。所以他说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人，是他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段，有人说传的福音和彼得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在这里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做呢？就给我们看见说神借着斯蒂凡得着了保罗，斯蒂凡没有完成的，保罗继续往前去。所以我们要记得保罗所走的路程是走在斯蒂凡血迹的路上，他走的每一步路好像就是斯蒂凡走的一样，保罗几乎就是等于是斯蒂凡的延伸。所以保罗，我们知道这个影响对他太大太大了。所以你看保罗没有讲完的讲章，现在呢保罗不，斯蒂凡没有讲的讲章，现在保罗把它完成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有一句话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第26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这旧世的道是传给我们。那这旧世的道中文翻作世，那世界原文没有这个世，没有旧世界这个意思，原文就是救恩 the salvation, this salvation 是这个救恩。所以这里有一篇的道，这一篇的道乃是这个救恩的道。那么有人就是根据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是这句话能够涵盖整个保罗的神学，或者说能够涵盖整个保罗所认识的福音真理。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说保罗的神学，保罗福音真理是什么？是因信称义吗？没有错，但是还不够中肯。保罗你一定要有一句话能包括因信称义。那么有的人说，特别是最近100年，说那保罗看见与基督联合，那么这个的确是他的特点，但是呢还是不能涵盖一切。如果你要找到保罗自己讲的一句话，把他13封书信里面所讲的把它总括起来，提纲挈领总括起来的话，是哪一句话呢？就是他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的那句话，这救恩的道。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那次保罗一定要到比西底安提阿去，因为这不只关系到他的福音，不止给我们看见说他是踩在斯蒂凡的肩膀上继续的往前走。那不光如此，而且给我们看见他主所给他的托付，所给他的使命，那就是他的13封书信。那么13封书信讲什么呢？就是这救恩的道。所以你看，这是一把钥匙，就把罗马书信就为我们解开。所以这是第一次环游布道，毫无疑问的那个重点是在哪里？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么好了，结果第一个礼拜六讲完了，他们还要他下一次来讲，结果没有想到第二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 那这又是个罗马城，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讲过和别家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过比罗马比伯家更不同一点，就是说那里根本有，我如果我没有记得不错，不记得不错的话，有他们奥古斯都的庙就在那里，他们是拜皇帝的，现在他们庙就在那里，所以可以说这又是什么，又是敌人的领土。但圣经说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稀奇不稀奇？然后呢，有了果子了，然后应付的门就开了，所以犹太人看见就满心妒忌。然后后来呢，后来你知道这个，但是保罗呢放胆的说，他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是因为你们弃绝之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然后呢，感谢神，外邦人听见的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然后下面保罗这个路加就加了个暗语，所以可见到了要紧关头，到了一个重要，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路加一定加个注解的。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所以比西底的安提阿是个非常重要的重镇，但是仇敌还是不甘心，所以犹太人呢就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还有城中有名望的人，就逼迫保罗巴拿巴，就将他们赶出境外。所以最后呢，我们叫保罗巴拿巴是从这个比西底安提阿是被赶到境外的。但是呢，那里的门徒怎么样呢？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那不要忘记哦，这里的门徒是保罗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以后，第一个果子是求保罗，然后呢，接着了他最有成果的一个城，就是是求保罗的他的故乡。那么，而且合成的人都来听到听神的道。不光如此，门徒虽然他们受逼迫，但是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所有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所有在安提阿所发生的事，现在在那个地方偏远的地方、边荒的地方，结果也发生了。那么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从大树一直到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一带地方，或者这样说吧，西方是哪里呢？我们普通讲西方是从欧洲讲起的，所以真正东方呢，就是指的亚洲，西方呢，就是指的欧洲。所以大家知道过了爱琴海就到了欧洲了，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我们说安提阿当然是因为和什么，和那个希腊的国度有关系，他的国度呢是一直从这个从什么，从马其顿延伸到安提阿，然后变成很重要的中心，那个中心可以说是恐怖中心，我们可以说，你可以看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叫我们想起这个安提阿后来怎么样能够逼迫这个以色列人。那么等到主回来以前，你看没有不错，这个敌基督呢也是要逼迫神的儿女。所以不管怎么样，你可以知道说这是安提阿的开始。但是事实上呢，从安提阿到什么，到以弗所这一段严格说来呀，是东西交汇的地方。所以在这一带呢，有东的也有西的，一面呢有巴比伦跟什么的影响，跟这个波斯帝国的影响，另一面也有保罗希腊跟罗马的影响。所以毫无疑问，那个欧洲是绝对是希腊跟罗马的。那么到了爱琴海这一边，那么应该是东边了，东方了。但是这个东方跟西方怎么能够交汇，他们所以有一句话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好像永远不能相会的。当然了，在叙利亚以东是绝对是东了，没有错，那绝对是亚洲是没有问题。但是就在这个中间，所以小土耳其的特点就是它刚好夹在欧亚两洲的中间。当然你可以说到了小亚细亚已经到了欧洲，但是到了亚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就着整个历史过程来讲，它是一个又东又西，不东不西的地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尤其第一次环游布道，他所走的路就是这一带的路。所以在这一带，尤其到了大树那一带，你可以知道，那一面你说它是西方吗？又不像；另一面你说东方吗？又不像。它的的确确， 我们知道说那里有波斯帝国的影响，也有希腊帝国的影响，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到了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是肯定是东方，那么到了那边肯定是西方，但现在呢，你看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这就是第一次这个保罗所到的地方。那么然后呢，这是比西底的安提亚，那么然后呢，圣经说他就往以哥念去了。那以哥念呢是下面的一座城，那么以哥念到现在还是以哥念，大概如果没有错的话，恐怕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和大马色是一样，大马色是号称全世界恐怕有一座城到现在一直是有人口的，如果就历史来讲最久的恐怕是大马色。但是呢，在土耳其那一带真正能和这个比美的，实在说有，其实如果你仔细的推，可能不见得是输给这个大马色。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以哥念。那么以哥念曾经成为鄂图曼帝国的几乎是个首都，所以你就可以后来奥特曼帝国。所以我们知道以哥念呢，我们现在读这些，因为都是外国名字，所以都以为是穷乡僻壤，其实不是。其实比西底的安提亚，我们讲过，它是和这个什么和多加和这个别加一样，它是都是罗马城啊，而且都是花园城，你看到吗？你到了别加，你几乎看见在了比西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不过两个隔得很远就是了。所以从别加到比西底的安提亚，然后呢再被受逼迫，他就往东走，就到了以哥念。那么以哥念呢是一直到现在是重镇，那么现在在这个土耳其，这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城。那么好了，这个到了以哥念以后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他在那里在会堂里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人信的就很多，然后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就怂的外邦人又恼恨他们两个，所以呢他们在那里住了几天，然后呢后来就城里面就分了党了，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然后呢他们就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要打他们，所以使徒们知道了，他们就逃到了吕高尼的路斯德。所以你看又是 一堆的石头，又是一堆的逼迫，又是一些的逼迫，然后呢他们就逃到哪里，就逃到了吕高尼的路斯德。那吕高尼呢，我们说过是个化外的地方，是一个偏远的地方，一直到今天你到那一带你就知道说，这根本好像是就是现在你所看见的吕高尼那一带，就是路斯德，你可以想象到跟保罗那时候应该差不了多远的。就好像你今天如果去幼发拉底河，你到了幼发拉底河，你发现它和尼罗河不一样，尼罗河的两岸都是二十世纪的建筑，但是幼发拉底河不是，尤其幼发拉底河在巴达亚兰那一带，你可以想象得到啊，你现在所看见的景色跟亚伯拉罕应该是没有两样，那个从来没有被污染过的。那么这个吕高尼到今天也这样，你不会想象到世界上会有这么落后的地方，你不会想象，那这个完全不会想象。我们有的弟兄怎么都拍照为证的。所以到了这个那里以后，就到了哪两个城，一个是路斯德，一个特比。那么这两个城现在都是在哪？都在地底下啊，那带很多地震的，那么现在都后来都到地底下。所以今天你可以，今天你比西底的安提亚是废墟，这个以哥念今天是个城，而且也是这个回教基要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一个大本营。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特比跟路斯德，那么那个就是荒的地方，就是一片的荒野那么结果他们进了这两个城呢，就和周围的地方就在那里传福音。那么大家不记得吗？保罗只要是在希腊文化或者是希腊语言能通行的地方，他一定讲道，他就讲道，因为知道人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传道来的。那么现在到了吕高尼呢，他开始行神迹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他们听不懂，所以现在只能用大家听得懂的语言，所以有一个瘸子，结果保罗就叫他起来行走。 结果就轰动全城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一段故事，就是曾经的他们的神最大的是丢斯啊，还有呢其次是希尔米。那么听说这两个神呢曾经访问过他们的城，然后曾经过有过一些事。那么现在因为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瘸腿的起来行走了，所以他们说这两个神又显灵了，所以他们呢就跑来要给亚伯要给保罗跟这个什么跟巴拿巴献祭，后来被保罗挡住了。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啊，这个巴拿巴是高的，保罗是矮的。怎么知道保罗是矮的？就是从这里知道的。因为你看一个高的他们说这是丢斯，还有一个矮的就是希尔米啊。那么最后呢，保罗终于挡住了他们，而且用很简单的福音。你知道对于这些传福音就好，你一定要用儿童般的话对小朋友说的话。所以讲到福音的时候，保罗怎么说？他说然而他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那对于乡下人，对于简单的人，你一定要有最简单的福音。所以我最喜欢从前这个有这个西教徒啊，这个西教是替我们写了一些诗歌，那些诗歌很有意思的。那就是他怎么说呢？他说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天老爷，给我吃给我穿，天天看顾我。尤其你用山东土腔来唱，那就格外有味道。因为你传福音你不能太斯文了，你太斯文他们听不懂嘛。你跟他讲了长篇大道，你引这个莎士比亚的话，他有听没有懂，他没有不可能得救的。所以就是只有一位真神，就是天老爷，天老爷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呢给我吃给我穿，那么你现在只想着给我吃给我穿，然后天天看顾我，这就好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保罗传的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要记得不要蒙古大夫乱贴药，每次就是一副药，这个不行。你要看什么人讲什么话，什么样的对象，你要把福音送给他。所以呢，那感谢主，你看路斯德呢，结果他就有了这件事情。结果那些犹太人真是穷追猛打，他们真的不放保罗。结果呢，他们又跑到又追到这里来，然后就挑唆众人呢，就用石头打保罗。那这一回呢，根据圣经说，以为他是死了。那我们不知道，以为他是死了，结果就把他拖到城外去。那么读圣经的人认为说，有的人认为他真的死了，因为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保罗说14年前呢，我不是到过乐园吗？所以死了才到乐园吗？所以呢，他们说大概呢，这个保罗真死了。如果真死了的话，那么他忽然就起来，就是死而复活嘛。那么真死假死我们不知道，但圣经是说以为他死了，结果把他拖到城外，让门徒正围着他，哎，他就起来了，然后就进城去。那么第二天呢，就从巴拿巴呢就往特比去。所以你看又被逼迫，就逼得没有办法，就到另外一个城去。所以保罗啊，你要想象的，当初他的目的很毫无疑问是比西底的安提亚，他当然希望多待留一点，多待一会儿，因为你只要以那里做根据地、做中心，慢慢慢慢福音就可以松开嘛。就像以弗所一样，以弗所他待2年，结果附近的他们都听见神的道嘛。所以你看，这是保罗做工的方法。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他待得越久越好，但是不行，你看见他到一个地方就被逼到另外一个地方，再逼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一面他是旅行是不错，但是实在说了，一面等于是逃难了，从一个地方被逼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感谢神，你只要把保罗逼到哪里，那个地方就非得救不，那里的城非信主不可。所以慢慢慢慢的因着逼迫，结果福音呢就这样开展了，就慢慢的往东开展了，最后到了特比。然后呢到了特比以后他就回头走了。那么是你知道到了特比呢，到了特比那里他也对那城的人传了福音，是好些人做了门徒。所以你看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有果子的，都有果子，很稀奇。然后呢就回到路斯德，就回头了。然后呢就以哥念，然后呢就安提亚。那这一段是做什么呢？是坚固他们。刚开始是网撒下去的，刚刚蒙恩得救，那现在回过头的时候要开始坚固他们，而且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而且告诉他们说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他以身作则，他拿自己做例子。那如果我们要进神的国，必须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他没有说我们信耶稣不是大富也是小康。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信耶稣打破饭碗，你还信不信？ 如果信耶稣叫你经历许多的艰难，你还信不信？所以我们传福音还是要刚强啊，不要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人信主什么话都说，你说了没有错啊，这个有我从前传福音说你要信耶稣，同班同学你信耶稣你一定考 A， 一定考甲，一定怎样怎样，一定考取台大，那这个你为了救人呢、啊、什么支票你都可以开，但是有时候支票不一定灵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很清楚的我们看见说这些主对他们说经历许多的艰难，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有进士祷告就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然后呢他就打道回府。所以从那里呢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呢就回到了安提阿，那么然后呢这就完成了这个第一个阶段。那我昨天进到好消息这个录影的时候，因为好消息觉得恐怕进棚录影的效果更好，所以这一次他们就没有在场拍，我觉得也很好，这样叫你们大家不要很紧张，比较放松一点。那么昨天我就是讲到这里来了地震，所以地震就是在这个地方讲，那起头我讲讲也我觉得没有什么，后来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后来就停掉了，然后呢下面接的就是十五章，所以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记录。那个时候刚好在第九楼，所以在这里总算是告了一段落。所以保罗到了这个第十四章末了的时候，那么可以说第一次环游布道呢就算是告一段落了。那么第一次环游布道，我们如果要解释它的话，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别的地方圣经来解释它，所以有两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个是提摩太后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提摩太后书，那是保罗要寻道的时候，大概是主后62年、63年左右。我们好不好看这个保罗临终的时候要寻道以前他讲了什么话？这个第三章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心、信心、宽容等等。那么这里是保罗对谁说话？对这个提摩太说话。那么提摩太的特点，他不光是服从了保罗的教训，最难能可贵他也服从了保罗的品性，也服从了保罗的志向。所以如果保罗在这里办神学校的话，那他的课程啊，不光是教训就完了，还有品性。所以你看这个大学里面要学好几门课的，一个是保罗的教训，一个是保罗的品性，一个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然后十一节呢讲到患难苦难。所以你如果要服从保罗的教训，也要服从保罗的苦难。那讲到保罗的苦难，保罗当然就回忆他一生所经过，那这个时候保罗快寻到了，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以等到保罗回忆他一生所经过，他经过了许多，是不是？但这个时候第一个印象，第一个想到的，他第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就证明说这的确在保罗一生是一个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他怎么说呢？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弟兄姊妹，你看为什么保罗 提这一段呢？因为保罗后来在哪里碰见提摩太的？在路斯德碰见提摩太的。所以对提摩太讲的时候，所以给保罗看见说这个，而且你知道说这个保罗在哪一个地方死掉的，就是好像死了，也在路斯德，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的。所以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他很自然他就回忆到当初他怎么与提摩太相遇，后来如果提摩太跟着他走下面的路的话，很明显的保罗现在不光要服从他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但是更要紧的服从他的苦难。他所经过的是提摩太也经过，但从这一段呢，你看不知不觉的保罗就把那一段他所经过的告诉我们，所以这里是他的心路历程。使徒行传只告诉我们历史事实外面，但是里面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所以这里讲到逼迫，保罗的话词穷了，没有话了，所以他只好说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保罗那第一次环游布道，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另外一个地方， 他说我受了何等的逼迫。现在我们就知道这句话已经道尽了保罗所经过的酸甜苦辣，这就是保罗所经过的。但是不止如此，你去读这个加拉太书，我们好不好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大家来看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你看啊，这里非常有意思，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因为这个加拉太呀，这个众教会应该就是包括第一次他传道的那几个地方，所以现在呢，他提起一件事情，他说十四节，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没有厌弃我。所以可见呢，彼得保罗身上有一种病，他的身体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呢，会叫教会受试炼，会叫人轻看他，而且会叫人厌弃他。但是他说，你们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保罗的难处，保罗那根刺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为着那根刺，他三次祷告主，结果主的回答就是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很明显的，保罗这个眼睛的毛病，眼睛的病就是他那根刺。那根刺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那根刺他刚开始第一次环游布道已经插在他的身上。这个原文不是刺，不是鱼刺的刺，原文是像一根棍子一样插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他的刺，就是这根刺就一直在他的身上。那么到了他写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你记不记得到了最后他说，我这是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这什么意思？这表示他第一次环游布道以后大概五年，他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的信不是他自己写的，他的信是带书的。所以前面写了完了以后，现在他要亲笔问安了，他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所以明白吗？这就证明说保罗的眼睛已经不行了，需要带书了。那么等到写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个应该是过了十年了，他第一次环游布道大概到了最后了，所以写加拉太书最后里面忽然冒出一句话，你没有觉得很稀奇？他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你们读那一段圣经觉得很奇怪，保罗怎么讲忽然讲出这句话来？原因在哪里？证明说他眼睛的疾病越来越厉害，现在呢，他眼睛看不能看见很远，只能看见很大很大的字。所以从这里我们猜想，大概保罗所得的病像白内障一样的病。所以白内障到了后来啊，那只是越来越看不见了。我从前我不到五十岁就得白内障，所以我能够了解保罗的心情啊。那么到了一个地步，这个世界都是朦胧的。我后来看了一本书叫做月朦胧鸟朦胧，那起头我觉得这个无病呻吟，但是对我们来讲真是月朦胧鸟朦胧鸟朦胧啊。那到了一个时候啊，这个看不见怎么办呢？就拿我以为一个馒头往嘴巴里送，结果送了嘴巴才知道是餐巾，根本看不见。所以你看是这样的。那么到一个时候啊，这个看新闻呢要用望远镜才能看得清楚。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到中央研究院去讲学，那可以说是摸去的。我记得那次我不小心，我待会掉到沟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保罗第一次环游布道开始，那根刺就在他身上，所以他等于是半个瞎子，走遍了小亚细亚，也走遍了半个欧洲。他所有一生环游布道那个里程加起来，大概是地球赤道的一半。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光知道他第一次环游布道，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所经过的。但是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很明显，在第一次的时候，你看人家就愿意把眼睛挖给他，所以你就知道说保罗的确有了这个病。那这个病是怎么来的？这个病大家都知道，白内障的来源很清楚，就是如果你有一次被打雷了，或者看见很大的光，你就容易嘛， 留下伤痕。那记不记得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一个光比什么比太阳的光还要强吗？结果呢眼睛照瞎了，后来是神的恩典医治了，但是那个伤痕已经留在他里面。我50岁以前得白内障，我是说第一我没有白没有这个遗传，没有，我家里没有这个病，而也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有呢？后来慢慢我才找出来，原来有一段在我得白内障以前有一段，因为我很喜欢书，我看的好书啊就要拿去影印，在图书馆就要影印，一影印就是一本书啊，就是好几本书。那个时候呢我没有注意，就把那个这个书盖这个盖子就打开呢，我没忘记去不注意，我因为一面对着他们，所以不小心就根本就对着很强很强的光。你想想看，有的时候我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可以印好几本书，那就表示好几个钟头我的眼睛就暴露在强光底下。所以我个人相信我得白内障是这样得来的。所以你能想象到保罗那一次在大马色路上，虽然后来神医治他了，但是那件事情就在他那个伤痕留在他里面，好像十字架的记号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医治好，但这个世界越来越朦胧，但他里面的世界越来越明亮。但是虽然如此，他还得要把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从加拉太书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么好了，还有一句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暗示，就是加拉太书第4章第19节，我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那么现在为什么再受生产之苦？可见他曾经受过一次了，第一次受生产之苦，结果他生了加拉太的众教会，现在加拉太众教会受了迷惑了，现在他们可能会走错了路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因为他们是以为说靠着圣灵入门，结果要靠肉体来成全，这个不行的。所以现在保罗说，我要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然后你就可以长大，你就不靠肉体成全，就完全靠圣灵成全。那么这是加拉太福音，但这句话是无限的哀，爱也是无限的哀。为什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保罗还要第二次再受生产之苦，可见他已经受过一次了。那么不要忘记，第一次环游布道的时候到处被追赶，他身上还带着那根刺，所以他常常说，有死的判决在我身上，生死在我身上发动，耶稣的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他说我是天天被杀，你可以想象保罗是带着这个心情走完这条路的。我们如果今天跟着保罗走，我们是旅游的心情，愉快得很，是不是？但是还要抱怨，到时候不对了还是不行的。所以你看见吗？但是保罗不是，保罗 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他解释说他所受的逼迫是什么？生产的苦难，生产的痛苦，母亲都是经过生产的痛苦，然后婴孩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神为什么使用保罗？我们说保罗有智慧，我们说保罗有口才，保罗有才干，我们说保罗 有精力，你看见他能走那么多的路，保罗一定是身体强壮，这个都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死在他身上发动，外面的是逼迫，里面的是那根刺，里外夹攻。虽然使哥林多后书没有讲到背十字架这几个字，但事实上他对背十字架做了个最好的注解，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这不是背十字架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踩在斯提凡的血迹上，他一开始走的时候，你能看走那条道路的时候，那是结果到处被追赶，那条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不光是十字架的道路，他为着教会，他不光日日流泪，他不光他说有谁焦急我不焦急，但是更重要的，在保罗的感觉里面，他怎么解释第一次的环游布道？他为这些为教会受了生产的苦，但是这些人后来又走偏了，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信加拉太书，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基督已经在你们里面了， 那喂住生命在里面，你看母亲需要经过十月怀胎的痛苦，有的怀胎的痛苦，怀胎痛苦不一定光是在这个生的时候，包括怀胎的时候。结果呢，生命诞生了，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这个生命不光诞生，而且要成型。所以很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三次的环游步道里面，那么最后呢，保罗终于完成了他第一次环游步道。那么现在呢，是保罗自己的书信解释第一次环游步道他的心路历程。那这样，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保罗第一次环游路程，我们应该就有个很深的印象。我喊现在我们刚好到一段落，我们可以刚好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觉得我们何等的不配，但是你这次召聚我们，你必定有些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借着实体行传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